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上礼拜五啊，美国三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啊是超出了预期，达到了 30.3 万人，比预期的20万人都还要来得多。这个数字啊，也比过去12个月的平均呢每个月增加 23.1 万人都要来得更高了，成为呢2023年5月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成长。那这个成长啊，主要发生在医疗保健、政府跟建筑业这三个部门。另外啊，三月份的失业率是下降到了 3.8 个百分点，比预期跟上个月的 3.9 都要来得低。从2023年的8月份以来啊，失业率一直处在啊 3.7 到 3.9 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呢，美国三月份的平均每小时工资成长率是 0.3 个百分点，跟预期是一致的，是比上个月的 0.1 个百分点要来得高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呢，1月份跟2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啊都做了修正。1月份的数字啊从 22.9 万人上修到了 25.6 万人。而2月份的数字呢则是从 27.5 万人下修到27万人。这些修正啊使得1月跟2月的合计的新增就业人数比修正前呢是增加了 2.2 万人。专家分析认为呢，美国新增就业人数的数据啊并没有显示经济出现问题，或者是政策过于保守的状况。从外面来看呢，就业人数成长的状况相当稳定。对于联准会来说，他们可能会对就业人数的稳定成长跟工资的成长并没有加速的这个状况而感到安心。我们从总体和结构上来看这一次的就业成长的数据。总体来看呢，就业市场为经济增添了活力。三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 30.3 万，是超过了过去12个月的平均每个月成长 23.1 万人。此外啊，1月跟2月的新增就业人数也都被调高。同时啊，有更多人参与了劳动力市场。家庭调查显示，在连续的三个月的下降之后，三月份的就业人数是增加了 49.8 万人，这也就证明了就业成长的一个强势。三月份新增工作机会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政府跟建筑业。具体来看呢，医疗保健行业增加了72000个工作，政府部门呢是增加了71000个，同时建筑业是增加了39000个工作。在服务行业当中，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49000个工作，教育、保健服务以及休闲酒店业的工作增加是整体工作增加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从职位的空缺数来看呢，目前教育跟卫生服务依然是空缺职位最多的一个行业，劳动供需的状况依然相当紧张。所有的行业当中只有制造业就业保持不变。那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月份下调减到了1万人之后呢，3月份是保持不变的。工作的空缺跟非临时的裁员有进一步的减少。供需不平衡是劳动力市场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目前呢，三月份的工作的空缺率预值在 5.3 个百分点左右。这也就说明了即使失业找到新的工作也不困难。这也能够防止失业率自我的上升。同时呢，工作的空缺和临时裁员的比例能够很好的解释工资的通膨。虽然这个比例比高点来说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但是要继续的降低才能让工资的通膨进一步的下降。薪资的同比的增加的速度是回落的，工资的水准是联储会密切关注的，并且视为是不是会增加通膨压力这个信号。那具体来看呢，三月份的平均薪资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上涨了 4.1 个百分点，是相较于2月份是放缓了 0.2 个百分点，也是呢2021年年中以来最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速度了。平均薪资跟上个月比起来是上涨 0.1 个百分点到 0.3 个百分点，是符合预期的。其中休闲酒店、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服务的时薪跟上个月相比增速都是有所下降的。降息在历史的前三个月里面大多的情况都至少有一次新增就业人数是不足10万的。譬如说呢1995年虽然新增就业人数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失业率是 5.6 个百分点，这是半年的一个平均水准。2001年降息之前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在恶化，降息前三个月的平均新增就业人数降到了剩下12万人。 那最极端呢，就是2007年降息前的新增就业人数啊，经过修正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到了8月份呢，新增就业人数已经是变成负值了。那近期的美元指数的走势啊，也显示在非农就业数据发布之前呢，美元指数啊有一些疲弱，那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强力的数据啊，才能够引发美元进一步的上升。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再次证明呢，考虑到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啊具有相当高的弹性。因此啊，联准会什么时候开始降息，以及降息的幅度仍然存在的疑虑。那这也就表示啊，美元呢并没有要往下走的一个态势啊。非农就业数据啊，肯定呢会降低降息的预期啊，市场已经在预期联准会啊会在9月之后才真正降息，这应该会继续来支持美元的强势。那市场预期啊，联准会啊在2024年降息的时间呢，从7月份可能会再延到9月。根据啊美国的利率期货的数字显示啊，联准会将会在2024年将会降息两次。那目前呢，六月份降息的几率呢，已经从 59.8% 下降到了 54.5%。简单来说啊，目前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开始定价在九月份，而不是七月份。这也就意味着联准会有更多时间来考虑是不是应该要降息。此外呢，市场啊也越来越不相信呢，全球央行会同步降息。交易员呢大规模的减少了对美国联准会啊降息的一个预期，但是啊对欧洲央行以及啊英国央行在夏天啊降息的预期依然是相当的坚定的。从数据上面来看呢，美国经济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劳动参与率上升，工作的时间乃在增加，失业率下降，有更多人呢加入了劳动力市场。那这些数据啊都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强劲。所以呢，由于啊目前的经济状况良好，联准会啊其实并不需要降息，那联准会啊可能会持续保持一个观望的立场。上礼拜四啊，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啊卡舍卡利啊就说呢，如果啊通膨的进展依然停滞不前，尤其经济啊保持强劲的情况之下，或许今年就不需要降息了。卡舍卡利亚在当天呢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呢，我在三月份的预测中就认为，如果通膨持续回落到2%的目标水准，今年啊将会降息两次。但是啊，如果通膨的状况依然是横盘，那将会让我质疑啊，我们是否会需要降息。拥有 FOMC 啊永久表决权的联准会理事鲍曼呢，礼拜五说呢，有可能需要提高利率才能够控制住通膨。鲍曼的最新表示啊，美国的通膨存在一些潜在的上涨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啊需要小心，不要过快的放松货币政策，甚至啊有可能需要提高利率才能够控制住通膨。对于啊上述升息的论调，鲍曼说他认为如果通膨停滞甚至呢逆转，联准会啊可能需要在未来的会议上啊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虽然呢他认为最可能的结果啊依然是联准会最终会降低利率。礼拜五啊，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表示啊，当前讨论降息还为之过早，联准会啊不急于立刻降息，时间呢、啊、仍然相当的充裕。洛根认为呢，不能等到啊通膨率回到2%才开始降息。不过呢，整体看呢、啊，过早的降息的风险呢、啊，要高于太晚的降息。那担心呢，货币政策可能没有预期中的那么有限制性，需要对美国的经济啊走向有更确信的一些认知才行。尽管呢，这个三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达到了30.3万人，是超出预期的21.4万人，而且呢，一二月份的就业数据啊也有所上升，市场啊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相反的，美股开市啊就上涨，黄金呢、啊、也创下了2330美元一盎司的一个新高。那这些现象啊也表示出呢，市场对于非农就业数据啊有一些怀疑。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怀疑啊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理解。那目前呢，就业市场的供给的部分呢，可能更加重要啊。联准会主席鲍威尔最近说呢，经济的推动力啊，主要就来自于供给端，在三月份的就业数据当中啊，得到一些反应，劳动的供给持续的增加，而薪资的增加速度啊减缓啊，这也就表示啊，三月份的就业数据啊，并没有改变鲍威尔今年降息的规划。目前呢，联准会啊可能更加关注通膨的问题，并且对于就业的重视程度啊有所下降。最近啊，联准会的一些讲话都说呢，他们对于就业市场的重视程度啊有所减弱，对于通膨的关注度啊有所增加。因此啊，尽管就业市场表现强劲，但是啊，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啊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业市场的灌水的状况啊，其实还在增加啊。一方面呢，费城联储呢最近承认，美国的就业数据在2023年呢被高估了80万人。那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正逢选举年期间，美国白宫啊对于就业数据啊特别重视。例如呢，拜登总统啊在3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就认为呢这个是美国复苏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因此啊，我们今年啊需要持续关注美国就业数据的一个质量的问题了。虽然呢，非农就业数据啊是联准会决定啊是不是会降息的一个关键的资讯，但是啊还不是绝对性的。由于啊就业市场的一个供应的状况啊，三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可能会让联准会有更有耐心，同时呢也会啊让这个联准会内部的啊观点的差异啊越来越大了。接着啊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消息。特斯拉今年的绩效啊真的是相当糟糕的。上礼拜五啊，媒体表示啊，特斯拉已经放弃了它的廉价车型 Model 2的生产计划，转而集中火力啊，要开发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的这个技术。马斯克很快的就在 X 上面呢发帖说，媒体啊在撒谎，但是啊，并没有指出任何具体的错误。但是啊，在媒体报道之后啊，特斯拉的股价一度是暴跌超过6%。在马斯克啊，在他发完帖之后呢，有部分的上涨，但截至啊周五的收盘呢，跌幅还是来到了3.6%。但是不久之后啊，马斯克又在 X 上面发帖说呢，特斯拉的 Robot Taxi 啊将会在8月8号亮相。特斯拉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啊应声上涨。这也似乎啊在暗示啊特斯拉可能已经将重心呢、啊、转向了这个 Robot Taxi。其实啊也是侧面的印证呢、啊、媒体先前说呢特斯拉放弃廉价车开发的报道了。投资人呢一度啊将这个廉价车啊视为特斯拉业务的一个新的成长点。那么如今呢这个美好的愿景啊已经变成泡影了。与此同时啊在面对呢众多监管的障碍啊，持续上升的成本跟自动驾驶的技术没有成熟的一个状况， Robot Taxi 啊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支持特斯拉的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了。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啊，其实现在竞争呢真的是相当的激烈。那特斯拉的销售啊持续的疲弱，曾经令人的羡慕的一个利润率啊也在萎缩当中。特斯拉的最大的问题啊，已经不再是能够生产足够的车子了，而是呢人们到底会不会持续的购买呢？今年以来啊，特斯拉的股价累计已经大跌了 34%， 成为呢标普500指数当中啊表现最差的一个成分股。尽管呢特斯拉仍然是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但是它的市值呢相较于2021年的高点已经缩水超过一半了。特斯拉啊其实正在从一个黄金时代啊步入充满挑战的时代了。进入2022年的时候呢，马斯克宣布啊，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啊，当年呢、啊、就不推出新的车型了。廉价车的开发计划在当时也是被搁置的。那个时候啊，特斯拉销售的四款车型 Model Y 跟 Model 3其实贡献大部分的销售量。到下半年的时候呢，特斯拉最重要的中国市场这个疲软的状况啊开始出现，新车等待的时间呢从4个多月迅速的降到了剩下1个月了。高管们呢劝呢马斯克啊重启廉价车的计划，认为呢这是一个实现成长来支撑自动驾驶项目的一个关键。但是啊马斯克执意要发展这个 Robot Taxi， 他对于开发这个机器人啊在出租车队当中营运的自动驾驶汽车更感到兴趣。为了要刺激这个需求，特斯拉在10月份在中国下降价了 7%， 随后啊在美国接连的推出了一些购车的优惠。然而呢特斯拉2022年的收尾啊还是令市场感到失望的。这个汽车交付的数量啊虽然跟去年同跟2021年相比啊是成长了 40%， 但是并没有达到公司一开始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华尔街的一个预期。整个2022年呢、啊、特斯拉股价创下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年度表现，当年呢是下跌了65%。在2023年1月份呢，特斯拉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降价，最高的降幅啊达到 20%， 这可以说是一场豪赌啊。但是呢，马斯克认为啊，凭借着较高的利润率，特斯拉能够打下这个价格战，同时呢还能施压它的竞争对手。这个策略啊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啊有提升了特斯拉的销量。2023年上半年呢，特斯拉的汽车价格啊在全球范围内啊平均是下跌了12%。 交付的数量跟六个月前相比是成长了19%。但是到了2023年下半年，这个策略似乎又没有效果了。特斯拉持续降价并且增加激励的措施，但是特斯拉的这个交付的数量成长已经放缓到3%了。汽车行业内的一些人呢，也开始对电动汽车感到不满，其中经销商特别担心库存持续的增加，这些车厂纷纷的在缩减电动车的投资，转向更畅销的一个油电混合的车型。中国市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更加惨烈的，像比亚迪之内这些本土品牌加速的推出更平价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抢占先机，同时也开始进军海外。曾经大手笔采购特斯拉的租车巨头赫兹，也因为电动车的保值率比较差，而且呢维修费高，而出售了将近1/3的电动车，那其中大部分是特斯拉的汽车。整个2024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全球交付的数量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跌了 8.5%，来到 38.68 万台，那创下了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准，也是远远低于华尔街已经下调的一个预期了。所以马斯克这时候喊出这个 Robotaxi 8月8号要跟大家见面，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挽救股价的一个说法呢？毕竟从现在到8月8号其实还有蛮长一段时间的。